作为有20多年经验的心理学家，我帮助了很多人，却因儿子的叛逆深深痛苦。今天，人们要么太过依赖专家处理心理问题，要么动辄让人认罪，用律法的方式取代彼此连结。我们需要认清什么是今生的首要战役。当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被释放，倾倒出来触摸别人，就是连结的高峰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文章是在水深火热之中重建生命连结，文克莱布。当今流行的疗愈文化，让我们常常担忧家庭问题、创伤事件造成的影响，专注安全感的缺乏、痛苦的回忆与情绪。我们配合心理医生，不断扩大精神类疾病的名录，越来越迷信和依赖专家。这种依赖的后果，是我们不再期望信徒的群体发挥它应有的力量。我们很容易满足于表面的愉快关系。父母本可以对青春期的孩子更有信心，却在面对他们表现欠佳时自认无能为力。夫妇本可以触摸对方心灵，却满足于能互相容忍就万事大吉。朋友本可以有坦诚的交流，却只满足于晚上团聚时边吃点心边肤浅的闲聊。我们不再期待看到基督的力量在群体中流淌，带来生命的改变。荣格说，现代心理学的兴起，部分原因是填补宗教改革后基督徒强调私下认罪的需要。我们不再与人一起面对内在征战，忏悔被转移到治疗室里进行。嫉妒、恐惧、贪婪之类事，通通被视为一种心理机制，是有待心理医生处理的问题，而不再是要致死的罪。另一种模式是，当人们出现状况，帮助者并不会追溯对方心理失调的原因，而是直接判定对方违背了某项圣经原则，要他认罪悔改，并跟进看他是否贯彻执行。受伤的求助者并不是被心理问题困扰的病人，而是冒犯神的犯罪者。辅导者不会提供治疗，而是依据圣经权威发布指示，督促冒犯者立志遵守。人们感受到的压力比恩典多，遵守律法似乎成了群体的终极目标，道德主义的联系取代了以福音为根基的连结。我自己从事心理治疗20多年，也做圣经教师和美国基督徒辅导员联会的属灵导师。我一直在反思，上述情形的解决出路在哪里？我记得儿子凯普第一次明显反叛时，我向神大喊，我还要做什么？能做的我都做了，然后一拳打在汽车仪表板上。凯普是我的长子，在泰勒大学读大三，次子凯恩17岁，在同一所学校读大一。凯普出生时，我将他奉献给主，尽力教导他认识真理。父亲该做的事我都做了，每晚为两个孩子祷告，讲睡前故事，每次都把一个基督教真理的点子放在故事里，从不缺少家庭娱乐时间。我带他们游泳，参加篮球赛，儿子生日时带他们上饭店庆祝，再大些就带他们去旅行。我买了一台投影机，专门做家庭礼拜，旧约概览、新约概览、属灵书籍阅读，我们通通都做了。管教有条不紊，偶尔体罚之后总会拥抱祷告。究竟哪里出错了？我遗漏了什么？开普14到20岁最反叛，我曾罚他不准出门，与他一起散步谈心。我买汽车送他，后来又为惩罚他把车子卖掉。开普18岁时，我跟他说，除非他按我的标准，我将之视为神的标准过活。 否则我给他100块钱，然后赶他滚蛋。他大三时，我在学校附近买了一所小房子给他住，我和妻子帮忙搞卫生，我有许多美妙的憧憬。凯普参与学生事工，成为领袖，在房子里带领查经，认识一个几乎完美的主内女孩，一起去图书馆露营。这些梦有什么不妥吗？我的儿子就应该这样啊。我从没想过放手，一心只想控制。凯普住进小房子后开始惹麻烦，直到有一天，我正在一个大型会议上讲演，听众纷纷反馈他们受益很多，我却接到电话，他被学校勒令退学。眼巴巴看着深爱的人变坏，却完全无能为力。我痛苦地坚持到次日聚会结束，立刻乘飞机回家与妻子相拥而泣。奇妙的是，这不是绝望的眼泪，我们都觉得神要借着这个机会工作。我对神说，主啊，我并非求你指示我，我只求你让他在我里面看见基督，让他尝到心灵最深的渴望，唯有这样才能改变他。除此以外，什么原则、理论、灵感、责备全都不管用。神啊，他要遇见你，求你借着我将你自己给他。当我看见凯普时，我竟然并不生气，真的，我不用控制情绪留心说话，却感觉心里有些什么东西正在从我里面流淌到孩子身上。我只是简单地问他，有什么我能帮忙的？最近儿子回忆起当时的情形，我还记得上高中惹麻烦那次，你有多生气，整整一星期你不跟任何人说话。然而被退学那次，你的处理方法很不同。那次我真的回到神那里，但我先回到老爸你那里。这个老爸曾多次靠自己的力气以操纵的方式愤怒地勒令儿子认罪，现在却邀请他悔改。儿子的心终于转向美好的事情，他知道有人需要、接纳、相信、喜爱他，这成为凯普生命的转折点。可是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？我里面有能量出来，剖开凯普心头的冰冷，有医治的力量触碰他灵魂柔软的部分，就像耶稣里面有能量出来，治愈了血漏的妇人。这是真的吗？那究竟是什么能量？如果我早明白释放力量的奥秘，我家就能免受因叛逆而来的心疼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里面有力量释放出来。神若要借我们向别人的心释放大能，我们必先和人认识，建立关系。唯有福音能成就这种我称之为连结的关系，因为唯有与基督契合，才有力量从里面涌流，润泽他人，改变生命。一方面，我们需要专业人士帮助分辨和解决复杂的问题；另一方面，当我们被心理压力、情绪伤痕、性困惑、自我拒绝等牵着走，过于依靠专家开着救护车到前线接伤兵，其他人则躲在后面吁一口气，继续不痛不痒地处理日常灵命问题。与神建立关系不过是基督徒治疗师兵器库里的其中一样武器，我们就会忽视真正重要的事。如果将心理与个人问题提升至首要位置，就相当于把神建立良好关系的战役变为次要。但事实是，人与神的关系最要紧，把握机会经历神是属神群体的最高呼召。如果我们以次要的战役为首要，最后一定都输掉。是时候了，教会应该参与我们灵魂里真实的属灵征战。一些教会正在转变，带领神子民进入真实的敬拜，从搞各类活动让人快乐的忙碌，转为进入人们在认识神过程中的挣扎。我们是否真相信他仍在生命里动工？纵使我正被磨人的情绪困扰，我们是否可以从神得安慰， 不至于为舒缓痛楚不择手段，我们是否愿意不惜代价认识他，拥抱他所允许的困境，为使我灵魂更亲近他？我们如果看得见这是最重要的战役，对于次要的冲突就会改变方略。因着过分强调脆弱，我们有时太高举坦率分享困难，习惯于以个人问题为彼此连结的核心，希望有人来除掉这些问题。我们必须重新调教焦点，聚焦在如何挪去人神关系的隔阻。我们参与这场主要战役，不是因为个人的问题，而是因想认识神而彼此连结。再说一次，解决问题只属次要，你不一定能帮上忙，深切认识神才是首要战役。别让问题蒙蔽，一直看不到这简单的道理。每个困难都是更深刻认识神的机会。我们是否在意他人与基督的关系，甚于他们的财政状况、择业、婚姻或健康？多思想对方的问题，如何影响他与神的关系，少去想你可以如何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，别本末倒置。针对具体问题的帮助和带导固然是好的，然而与更深刻更甜蜜的经历基督相比，这些都是次要的。让对方知道你正为他挣扎，预备为他的灵魂征战。如果我们认清首要战事，就没有任何事情可阻挡我们更深认识神，就可以留心别人的苦难而不退缩。我有一种倾向，总想去说些能改变人生命的重要话，经过反思，这种倾向更多出于肉体的骄傲。我们是死不悔改的解决问题专家，想要仰仗人的力量达成自己的目标，参与就是与人并肩，不是自己跳出来要当救世主或专家，而是激发对方去享受连结的源头。与人连结该说些什么？人生不是漫无目的的活动的总和，我们是宇宙戏台上的重要角色，神委派圣灵导演这台戏，并装备演员进入角色。如果敏锐的成员能说出具有远景的话，可以释放多少善意与能量。如果我们对人说出他们本来可以成为何等模样，而这话又与圣灵的意思相呼应，这就是远景，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意象。远景不是凭空造出来的，也不仅仅反映我们的良好愿望。人不能创造远景，而是辨认圣灵的带领。当我们参与别人灵魂的征战，看见神在他们生命里预定的远景，连结就会发生。远景可以激起我们去思想未来的可能。天使对基甸说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基甸那时候没打过一场仗，天使又怎么知道他是大能勇士？这是远景，而且是在人看来不大可能的远景，因为当时基甸正在躲避敌人。投入别人灵魂的征战，要求我们能认清远景。神如何打造这个人？他要借着人生命里的喜乐与伤痛释放什么？这人有何强项？一旦降服于神，可能怎样促进神的国？可有尚未处理的弱点，影响这人实现潜能？我们习惯的思路是找问题，这人犯过什么罪，有什么伤害破损，我们如何借着揭露问题寻找解决办法，去抚平这人生命里的疙瘩？我们对这人有哪些不满，该如何帮他改善过来？结果我们很快就会被问题淹没，相反，远景会让某些问题自动消失。就像启程前查看地图时，我们不会先找出所有被封的桥和堵塞的路，而是先决定目的地，然后再设想途中遇到的问题。先锁定目标，自然会知道沿途该注意什么。今天我们忽略了更重要的目标，却忙着与种种本不扰人的问题纠缠。多少人在没有自我远景之下活了一辈子，生命情节仅仅是没有规律和意义的偶然。每个曾经和当下的苦难无法被看作一道门槛， 通往更深的信靠，也不能成为经历耶稣的医治能力，更贴近他的难得机会。远景会使人为对方忧心，我们被带进一场属灵征战，这场仗是赢定了，只是过程中的生命的倒退或严重缺失会触发人的痛苦，对人的灵命成熟有负担，总蕴含着痛苦。为人父母的大概都尝过这种痛。同时，我们必须有属灵辨别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幅完美配偶、子女、父母或朋友的形象，而所谓完美的定义通常着重我们想对方怎样做才对自己最有利。没有为对方恒久热切的祷告，我们就难免从肉体出发，希望孩子成功又孝顺，妻子能干又漂亮，这些只是反映了我们傲慢粗暴强加于人的东西。我认为你应该那样，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。有时在人离神最远的时候，正是建设远景的最佳时机。看见所爱的人事事顺遂，我们会放松心情，祷告也散漫下来，直至对方陷入危机，我们才会退到祈祷室去建设远景，看神要成就什么。有时在最深沉的夜里，才能看见最闪亮的远景。远景并不强调实际引导人如何走，反而更在意未来可能性的闪光，触动人里面的基督生命。有时我们少些顾虑如何到达目的地，圣灵才能随己意驱动我们走他拣选的道路。参与别人灵魂的征战是连结的开始，在祷告中看见基督在人生命里的可能面貌是连结的继续。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被释放，奇妙活泼的力量从里面倾倒出来，触摸别人就是连结的高峰。今天神迹并不常发生，在伊甸园直至基督再来之间，神怀着远景参与征战，但这场征战并非要改善人的处境，让我们富裕，免去苦难与挣扎。我们当然可以为这些祷告，但要照神的旨意成全。神岂不想他的儿女蒙福，身体健康，生活愉快吗？至少在今生未必如此。彼得年老师说，我们蒙召是去受苦，他更劝诫我们，当试验临到时，不要以为奇怪，好像是遭遇非常的事，终有一天神会大举进攻，击破所有悲苦缘由，只是此刻他正参与另一种征战，关于灵魂疾病之战，纵然得胜仍会造成许多泪水。我们可以确信，此生神会带领我们打仗，他希望人与他并肩作战，战斗策略非常简单，我们彼此帮助，致死肉体，堵截魔鬼与世界的力量，使人的灵活起来，从而搅动心里的善念，这善念一旦释放出来，我们就更像耶稣。若要释放内心基督的力量，必须先知道我们最深刻的真实是基督的生命，我们的任务是要辨认这生命，不断滋养它，直至它强过所有欲望，直至我们虽怀疑却仍坚持，虽忧虑却仍信靠。释放基督的力量其实只需要一个简单步骤，我们学习说出活在神同在之下最想说的话，我们不必搜索枯肠寻找最符合辅导理论的语言，只要信靠内住的圣灵随时赐下的感动，我们简单献上自己，交出内心最深邃的部分，并且分辨致死肉体，释放属灵的能力，不是冷静运用技巧，仔细考虑得失，精心选择方案。在医治灵魂这件事上，廉洁比保持客观理性分析更重要。我们遇上棘手问题时，若筹算有效的应对，那么所谓依靠神不过是装门面，面对大恐惧时，如果急于谋划有效的反应，就会错失机会，不能触及我们心里那活泼有力量的善。通往能力的途径在于拥抱困扰的真相，发现在他之下那振奋人心的神的真相。只有神的灵可以震撼这颗困扰 刚硬、愚顽的心。唯有任由可怕的真相淹没自己，我所爱的人走错了路，离神很远，濒临绝望，我们才会发现自己的无能为力，我们才会去寻找神。既然基督是我们灵魂最深处的真实，那么当生命种种问题驱赶我们至穷途末路时，至于灵魂深处的终极真理就显露出来，我们就可以向别人倾注着生命。为此，我们需要滋养里面的基督力量，必须配合研经、祷告、侍奉、敬拜，进行属灵操练，遵循圣经的指引。当然，也要注意基本的谈话技巧，例如，别太早给意见，别与对方争执，留心对方没有说出来却可能很重要的话等等。最终顺服圣灵的带领而行。若没有基督的力量从我们心内清流，就无法使人心灵复原。心理治疗界的领袖史特普博士在回顾过去50年有关心理治疗效力的研究时，竟然提出能帮助人的谈话可以在不同场景下由不同人士执行，不一定非得由专业治疗师操刀。成功治疗的关键在于治疗师与病人的关系，而专业训练主要起到三方面的作用：一、提高治疗师的道德投入感；二、鼓励治疗师更好地处理病人的敌意和抗拒，无需变得自我防卫；三、使人更具同理心，更关心别人的福祉。可以说，理论和技巧的作用不大，怜悯、良知和爱才是治疗性协谈的关键元素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如果健康群体中那些真正有爱心、有智慧的人愿意开展协谈的服饰，即使他们所受的训练未获专业资格，都能达到同样甚至更好的效果。因此，神子民的群体可以重拾使命，成为心灵关顾的主要提供者。治疗性协谈并非专业人员的专利，普通信徒可以也应该这样做。当然，反映生理、学习或技巧困难的问题，由专家来诊断和治疗是合适的，而且常常更易见效。例如精神病症、严重情绪紊乱、注意力缺乏、过度活跃、性功能病症、读写困难、焦虑症、神经衰弱、自杀倾向、夫妻沟通模式、少年反叛等等。但有许多问题我认为属于心灵问题，例如多数人格失调，比如自恋、边缘性人格异常、人格分裂等；一般情绪问题、人际关系问题，比如大多数婚姻张力、无法控制怒气等；各式各样的日常问题，比如缺乏安全感、愤懑、忧虑，许多性方面的挣扎和沉溺，其根源在于失联，因为人生的种种不如意而做出的属肉体的反应。这是人尝试凭自己的力量应付挑战，包括寻索意义、追求满足、建立良好关系、处理哀伤的结果。治疗方法是一颗信靠神、坚持信仰的信心，信心装备我们与神和人重新连结。失联的解决办法是连结。这些问题不需要专家处理，只需要有智慧的长辈、恩慈的平辈或年纪稍长的朋友来帮助。当今很少基督徒着重相交、牧养关系中蕴含的极大的医治潜能。今天我们极少在辅导室以外耐心聆听他人讨论自己的问题，因此专业辅导员就会一直有其合理的角色。但教会必须明白，我们要集中精力重建连结，看重自己恩典分发者的身份，以智慧实践其意义，反思我们的牧养，发展属灵引导的关系。我理想中的群体是以连结为核心和目标，为此热切付出，在崇拜中与神连结，在爱心服侍中与人连结，在个人整全中与己结连，讲道、教导、宣教、音乐、社会行动、人数增长，并不是教会的目标，这些事情只不过是连结的手段或果效。 神对他子民的心意就是以爱神爱人为核心，是时候重建心灵的连结了。如果您想寻找教会或渴慕信仰，请发信到文中邮箱。